眼神俯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
是吧，沙龙？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如此的爱我们，主，你给了我们蓝图，是你建殿的蓝图。当我们按着你所说的做的时候，主，你说你乐于居住在我们中间，主，这是你爱的表现。主，我们感谢你颁布了妥拉，好让我们的生活得以依循。主，我们今天真的是恭恭敬敬的把讲台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的圣灵不但充满讲的人，主，你的圣灵也充满听的人。主，让我们在这里面同感一灵，让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这一周呢，我们的妥拉是 double portion， 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两个 portion。 这两个 portion 呢，第一个 portion 的名字叫做 Vayakel， 他遭拒，摩西遭拒。而第二个 portion 呢是 Pekudai， 是总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通常都是翻过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建殿的所有的资料，事实上让我们的感觉是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联，那是当世代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一些细节。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每当碰到 double portion 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要来看Double portion 的重要性。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加倍 Double portion。 所以常常我们在祷告，主啊，愿感动以利沙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感谢神赐下妥拉，而更感谢是这个礼拜让我们进入了 double portion。 Vayakel 是发生在赎罪日的后一天，也就是摩西第二次从西乃山下来，他带着两块石板，在四十昼夜他在西乃山上，摩西的面皮发光，所以以色列拜金牛犊的罪就得到了神的赦免。好像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好像是他们是重生的那一天。我们知道罪的代价乃是死，所以当他们犯了罪， 而在赎罪日的第二天，他们的罪得赦免，好像他们重生了一样。所以摩西召聚以色列会众，他宣布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安息日，另外就是会幕的建造。而这周的妥拉从出埃及记35章一直要到40章出埃及记的结束。35章到38章是在讲会幕他所有的建材以及他的每一个细节的部分，而39章说的是祭司供职的时候他所要穿的服饰。当第40章最后一章，神要摩西立起帐幕，所以完工的时候看到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一开始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所以非常的重要，6日要做工，第7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不遵守安息日的这个神所说的话，它的严重性。所以虽然在这个妥拉 portion 的部分只有2节提到的是安息日，其余的都是会幕的建造，但摩西对以色列会众说要他们遵行神所吩咐的话。第一个说的是守安息日，而不是会幕的建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是一切所要遵行的一个基石，是一个根源。但是安息日要如何守？那么在安息日要做什么？那么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事情是会被治死的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安息日是生命，安息日是摩西五经最根本的体现，而安息日成为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要谨守遵行最重要的诫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31章第13节说到，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是神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 edot 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而在以西结书第20章第12节说到，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和他们中间为证据 edot， 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以西结书20章20节说到，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安息日的由来是在创世纪第2章第1节，当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第2章第2节说，到了第7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7天歇了他一切的功，神安息了。第3节说，神赐福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特别我们要注意，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并没有犹太人，所以这个安息日事实上是给全人类的，是永永远远世世代代我们与神立约的证据。而在所有的节期中间都跟安息日有关系。利未记第23章第1节，神要摩西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 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逾越节。我们知道第一天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第七日也是圣会，什么样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而在利未记第23章第15节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天算起，要满七个安息日，就到了七夕节，我们所谓的五旬节。而在利未记23章第24节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我们知道那是吹角节。而利未记第23章第32节说，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骨己心，从这月九日晚上直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这是赎罪日。所以安息日到底做什么工要被治死呢？在整本圣经，我们唯一看到的是一段经文，在民数记第15章第32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他在安息日捡柴。那么第35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所以全会众在营外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但是安息日到底要做什么呢？以赛亚书第53章第13节给了我们答案，他说，你若在我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犹太的圣贤说，守安息日的人可以躲过灾难，在神的国度里面欢乐。所以安息日就好像一般对犹太人的看法，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割礼，他们身上带着 tefillin。 那西乃山如果西乃山颁布妥拉，是一个婚约，是一个盟约，那么安息日就像是结婚的婚戒一样，是一个盟约婚约的证据。所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互相要什么？交换戒指。当我们交换戒指的时候，就是我们承认我们已经是已婚的。所以安息日，犹太的圣贤说，就好像我们跟神定了婚约之后戴上的婚戒。所以你认为安息日是否重要呢？所以安息日和会幕为什么会在这一周第一部分的妥拉里面同时出现？因为神说他要居住在人中间。所以事实上安息日跟会幕是一体的两面，缺一不可。简单的说，就是要分别为圣的那一天，安息日，神要和属他的子民在他的居所会幕相见，得着属天的喜乐跟安息。圣所为世人带来了圣洁的地方，那是一个空间，带给世人祝福。而安息日所带来的祝福是时间性的祝福，让人更加的了解神， 跟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一看安息日，即使你自己从来没有感受过安息日有什么重要，但是它在那里，它存在的，从创造就存在，是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生存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毫不夸张地说，犹太人在经历了2000年的迫害跟羞辱，主要是因为他们享有安息日，所以呢，他们得以胜过，使他们得以在那个世代可以生存，精神上和道德上都得以存活。没有安息日，事实上犹太人或许将消失。所以安息日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仪式的一个实践。为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来体验一个真正传统的安息日，你会看到变化神迹一直在发生，就像魔术一样。对于一个非常贫穷，甚至我们说他可能是一个乞丐的一个犹太人，在一周中间或许他都在行乞讨，但到了安息日那一天，他就突然之间变成一个有尊严骄傲的人。他可能整个一周都是乞丐，但在这一天他是一个真正国王的重要的宾客。有数十万的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这个数字或许会持续的增加，每年持续的在增长。要了解 Shabbat 这个字的含义，你就必须要跟他们一起生活。有一篇文章作者说，记得有一次在安息日，他在威廉斯堡一个可怜的工人，他是犹太人，在一起，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简单但是非常虔诚的人，他没有太多世俗的享受。看到他居住的那个狭窄的那个空间公寓，你可能会怜悯他，但是他却在安息日餐桌旁，他像一个国王一样的坐着。作者说这些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这样伴随他。而这个乞丐说，我很遗憾那些没有守安息日，没有将安息日分别出来的人，真的很可怜，他们不知道自己缺乏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一段有一个乞丐所发出来的声音一直伴随着这个作者。所以有一个安息日的祷告，他的内容是这样说的，他说守安息日的人在神的国中得享安息。安息日的神迹发生在每一个守安息日的人身上，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所以安息日总是有神迹出现。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律例典章，还有一个是礼仪妥拉，对于犹太人的重要性，摩西五经，它规定呢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东西，或者不能够去羞辱或是伤害他人。但另外一方面是包含了许多的法则，这些法则可以加强人与神的关系，其中包括耶和华的节期、安息日和其他方面有关于伦理制度的方面。许多的仪式或者是说我们的礼仪中间，我们发现有一个最高的一个仪式高过于其他的仪式，那就是安息日。为什么安息日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安息日会在十诫中占据一诫呢？有这么重要吗？雅各书，耶稣的肉身兄弟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出埃及记第31章第14节，神要他们守安息日以为圣日，而且在这一日干犯就将他致死。所以如果你在安息日做工， 必从民中被剪除，致死从民中被剪除，看起来似乎非常的严峻，非常的严格。但是为什么？我违反安息日与背叛神的道是属于同一个类，将不遵守安息日的人视为他是悖谲，离开了他的信仰。塔木德在这里有说到，违反安息日就像崇拜偶像一样。所以在很多的方面，一个愿意和公然不遵守安息日，就不再被视为犹太会众的一部分。犹太人的解释是，只要真正了解安息日的含义，任何人都不会违反安息日条例。所以有这个突出的这一点，安息日其实它最重要的是神要我们将时间分别出来，这是一个信仰的试金石。遵守安息日是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立约的重要标志，就像我们刚所说的，它是一个婚姻的婚戒。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十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神在整个出埃及记的过程中间，让犹太人知道他们的神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再是抽象，他们看到了云柱火柱，他们看见了神的神迹在他们中间，甚至他们很实际的说出，这就是我们的神。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回到过安息日，这是我们对神创造的一个确认，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守安息日并不难，犹太人说每周一次，花一天的时间来跟神亲近。所以犹太人的安息日，当我们走在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会发现再也没有来往车的声音，唯一能够看见的是一些犹太人，他们带着他们的祷告经往他们的会堂去。所以这是他们生存，他们谨守遵行十诫中的第四诫。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不管是科技上面，是在医学上面，犹太人他们都是业界的佼佼者，因为他们遵行神所设立的安息日。犹太的圣贤说，当他们守安息日的时候，就好像他们一周总有一天可以从神的眼中看到自己。接下来所说的是会幕建造的一切细节。那么安息日跟圣殿会幕的建造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知道刚刚所说的安息日是时间分别为圣，你要圣洁，而会幕呢是神的居所，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所以犹太的圣贤说，当神要摩西建造会幕，使他能够住在他的子民当中的时候，这是指神饶恕了金牛犊事件，证明他对属他的子民不离不弃。除了神饶恕的见证外，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世世代代万国万民看见的一个见证。所以这是在 Yom Kippur 赎罪日的第二天。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是建殿的材料及会幕的蓝图，神对他的要居住的地方，他的居所，他开出了规格。那我们相信听信息久的都知道，因为天上也有一个圣所，神居住的地方。犹太人说神饶恕了他们金牛犊的罪之后，也愿意住在他们的中间，看见了神的心对他们的爱。而这个会幕的需求非常的明确，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是耶和华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 点灯的油，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和别的宝石可以镶在以弗德和胸牌上面。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听到了这些之后，神开出来材料的规格之后，他们就从摩西的面前就退去了。接着说，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受感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叫做 nasou， 讲的是什么？是心被举起而有所行动，跟着他被举起的这个心而走。事实上我们常常会参加一些特会，这个心被举起，那是我相信参加特会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有感受到。但是这个拿受后面的这个动作是按着你的心被举起来，被眺望起来之后，神感动你要做的事情。所以拿受的后面一定要有行动。所以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女带男都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我们叫做鼻环，打印的戒指和手穿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做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来。这里有很多的材料或许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当开埃及的时候，神要他们去向埃及人要这些金银铜，是因为希伯来人在埃及做了很多的苦工，但埃及人并没有按照他们所做的工给予的工价，所以这是理所当然要从埃及人的身上拿的金银铜。但是皂荚木，这里犹太人有一个说法，饥荒的时候雅各带着70个人下到埃及去投靠约瑟的时候，他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他就种植了很多的皂荚木。我们知道雅各他是一个先知，神亲自对他说话，所以他知道这些皂荚木在经过了400-500年之后会成为神所要使用建殿的材料。所以犹太人知道这是雅各所做的，因为所有建造圣殿的材料都是神亲自预备的，使以色列百姓他们对于建造会幕没有借口，因为神已经将材料准备好在个人的手中。在这里头有一个，或许我们读了很久，建造会幕的时候有一个海狗皮，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对于这个海狗皮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事实上在他们行经的这条路上，他们几乎没有碰到海，所以这个海狗皮到底是什么？在希伯来原文上面它叫 Tahashim， 你可以看到图案上面这边所写的。更奇妙的是这个 Tahashim 在犹太人很多的这个圣贤解释是他的头上，他是一种头上带着角的一个动物，而这个海狗皮事实上只出现在建殿的材料上面。另外我们可以在以西结书第16:10说到，我也使你穿绣花的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 而这个 Hashem 只出现在这段时间而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或许我们在一些希腊的神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独角兽，是不是由此演变而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 Hashem 我们所谓的海狗皮是只出现在这一段时间，我要说这是神特别为他的居所所预备的一种动物，一种动物的皮。接下来说的是所有的材料，一切所当作的物。所以36章第3到6节说，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功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功。所以当百姓将这些礼物送到神的这个建造的这个场地交给摩西的时候，这里说到36章第3到6节说，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所以这些做圣所会幕一切功的这些智慧的人就离开他们所做的功，来到摩西的面前，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所以摩西就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了百姓不再拿礼物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心理受感甘心献上是指在物质上面他们愿意献给神。那么这个百姓拿礼物来奉献到底花了多久的时间，让这个建殿的这些材料能够齐备富富有余？我们可以看到每早晨，希伯来文说的是 babboka 两次 babboka babboka， 事实上犹太人说那是两个早晨，所以两个早晨就完成了甘心献上建材会幕的材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受感那受马上的行动是非常的快的，所以甘心乐意为神奉献的时间不是问题，他们愿意将自己的物质神所要建造会幕的材料在2天2个早上就完全的献齐。从妥拉 portion 里面 Ekudel 它是从第38章第21节开始，贴切的说这好像是一本建殿的账本。我们都知道凡是一个有组织的除了有人奉献还要有账本。我们可以看到金子29他连等并730舍克勒，银子100他连得并1775舍克勒。被数的人从20岁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评每人出银半舍克勒，就是一比价。那么一比价到底是多少呢？事实上这个银子呢应该就是5.75克，不多蛮少的。法柜的账目中利未人所使用的总数 Pakudel 这个字就是总数，就是这一周妥拉的第一个字，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经过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出来的。所以非常奇妙的是在希伯来文的这个会幕 Mishkan Ha'edot，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 Fukim Mishpatim， 还有一个就是 Edot， 这是一个见证证据。为什么这里会说 Mishkan Ha'edot 呢？为什么会说是一个证据呢？所以除了我们说到神饶恕犹太人他们所犯的金牛犊的罪，他是给他一个证据，会幕就是一个证据，还有他与他的子民世世代代同在的一个证据，一个见证。 他六天创天造地，第七天安息，守安息日的证据见证，他是看那荣耀降临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会幕的蓝图有了，建造的材料富富有余，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做圣工的人。35章第25节说，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26节说，凡有智慧心里受感那受的妇女，就纺三羊毛。还有就是神提名招的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利，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招了他。还有但支派中亚西沙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所以比沙利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上讲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各样的工，而且能够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能够刻宝石，可以镶嵌，从雕刻木头，而能够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的这个亚和利亚伯，他说心里灵明，而且能够教导人。36章讲到，一切心里有智慧的人，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所以这个蓝图是我们的神，他已经在他的脑筋里面，他告诉了这些心里有智慧顺服的人，让他们知道如何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比沙利这个字，它的意思呢，就是在神的阴影之下，或是在神的保护之下。它的字加在一起153。逾越节哈佩扎也是153。对于那些失丧的羊群153。神的儿子153。还有神介绍他自己，阿尼哈 Elohim， 我就是 Elohim 你们的神，153。我不知道你对于153这个数值有什么样的看法。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1节说到，西门彼得就去说他上船，把网撒到岸上，那个网装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所以耶稣啊，使使徒恰好就抓到153条鱼时，其实他向他们宣告，他不但是神的儿子，而且阿尼哈 Elohim， 他自己是神。那在会幕完工，我们可以看到第39章第42、43节说，这一切工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神所吩咐摩西做的。那么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摩西看到一切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为这些做工的人，摩西给他们祝福。创世纪第1章第22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神做完了工，他就赐福给他们，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创世纪第1章第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又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第2章第3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所以我们神做事，做完事他就给祝福，就像摩西一样，会幕完成了他就给他们祝福。这一周的 Haftarah 历史书是在讲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五十一节到第八章第二十一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王国的书啊，有关于以色列王国的书哦。他的这所谓的王国的书包括了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那这四本书一般相信是由撒母耳、加德、拿丹和耶利米所写的。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第四年，我们说西弗月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以他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在所罗门王那里。那么所罗门王建圣殿花了多久的时间？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十节说到，所罗门王建造耶和华和王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但是在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一节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十三年方才造成，所以圣殿造的是七年的时间。所以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五十一节讲到的就是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的殿和一切的宫，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所以当所罗门他建殿完成以后，他就将以色列的所有的长老跟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所以在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就聚集在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的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了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就运了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在他那里为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就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他形容到这个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约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还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得看见，直到如今，如今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约柜里面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上所放的。除此之外并无别物。但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三十四节说，神要他们把那个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圣殿跟会幕当时会幕的情形有什么样的不同？除了殿大小的不同之外，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而第三十四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他就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而在民数记第十七章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要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东西事实上在所罗门王建殿时候并没有在。而在列王记上第七章四十九节说到，内殿前的金经灯台右边五个左边五个，可是旧的会幕里面只有一个金灯台。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右边五个左边五个，每个灯台上面有七，是不是七盏灯？所以加在一起总共有七十盏灯。犹太人说这是预表的七十个国家， 完全。所以建造会幕或圣殿，是因为神要跟他的百姓同在。会幕虽小，但是我们说所有该有的都有。而所罗门王建殿，我相信神也有他的蓝图，甚至第二圣殿比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又更大。将来我们认为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圣殿一定大过这一切。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道，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中间，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破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而这殿就是你们。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也讲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让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当一切事情完工，等到神晓谕摩西，正月初一日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法柜放十字，放十诫的石板。而希伯来文是 Aron Ha'edot， Aron Ha'edot 是见证的柜子。再一次看到 Edot， 所以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的器具都成圣，就都圣了。抹燔祭坛和一切的器具使坛成圣，所以一切就都至圣。而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到会幕的门口，用手用水洗身，穿上圣衣。这个时候又高亚伦，使他成圣。高亚伦的儿子，他们世世代代凡受高者，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四十章重复着照耶和华所吩咐，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最后摩西就完工了。所以当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希堪纳就充满了会幕，使摩西不能够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知道他们要起行了。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就如同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十节说，当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第二点，甚至以色列人现在正积极的建造第三圣殿，到如今。但是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九节说，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的妥拉，你们被改善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耶路撒冷西安。所以这个感觉上好像专专为以色列人说的，但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要顺服基督，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如何使教会圣洁呢？要用水 借着道，道耶稣啊，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而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约翰福音2章21节说，耶稣啊说这话是因为以他的身体为殿，他三日之内必重新建殿。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讲过3章16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后书6章16节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那么建殿的原则，准备建造的材料是神自己预备的。哈该书2章7节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或是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建造，但是属他的人要心甘情愿奉献，按照神殿的蓝图。这个蓝图在哪里呢？写在妥拉里面。马可福音11章13节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那么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祷告的殿。彼得前书2章5节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而用圣灵的膏油涂抹。用膏油涂抹就是用圣灵涂抹。所以神的婚约书妥拉，婚约的戒指安息日，神乐于居住想安息的地方就是他的殿，就是你跟我。所以在弥迦书4章1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你我是神的殿，要让他乐于居住。以弗所书2章20节，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作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条路一路走来，神的殿正在建设，神的殿正在建立，缺一不可。我们都在过程当中，或许都有不完全，但是我们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和圣殿是息息相关的。但安息日要如何才能得到安息呢？如何过安息日呢？以赛亚书58章13节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在安息日调转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神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驾在地的高处，又与你主雅各的产业养活你，这是神的话， 神亲口所说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丰盛。最主要的是，你要告诉世人，你已经有一个安息日的婚期，你进入与耶稣啊丰盛的同在当中，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正在建造当中。努力刚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逾越节配上。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啊是逾越节的羊羔，在这个之前，让我们更加的细细来思想，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是他的殿，我是他的身体，我如何能够使我自己更加的圣洁？如果这本妥拉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生活的依据，或许它只是一本我们每天都需要去读，我们说灵修的一本书，只是一个灵修的书，而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所要丧失的很多。如何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日子？现在我们就可以享受在天上的那个喜乐，让我们更加的思考，我们愿意谨守遵行他的话语，我们愿意过他的安息日，耶和华的圣日，我们愿意知道在安息日我该做什么，我不该做什么，我谨守遵行，我享受在安息日中间与神更亲密的关系，我不说自己的话，我不做自己的事，我单单的祷告，因为我的身体是神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我愿意祷告，更多的享受在它里面的安息喜乐，或许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的不容易，生活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是如果能够找到那一片安息，在安息日中间让神跟我们面对面，让耶稣进入我生命当中，或许你将会有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生。在安息日只做他要我做的事情。弟兄姐妹，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非常非常的靠近，如何能够得到他的奖赏？或许你会觉得你要赶紧传福音，但是圣灵的风吹起的时候，很多的心那时候被举起，是靠圣灵的风，不是靠我们去传讲。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人，使人看见我们是他的门徒，羡慕我们的人生。你的人生是否能够被别人羡慕？人家会问，为什么这个人特别喜乐？为什么这个人他的过的生活喜乐？是因为有耶稣在他的心里。你能够这么样让别人看，做他的见证人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如何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人？神说，谨守我的律例典章，凡我说的，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就做。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一把钥匙，进入丰盛的钥匙。或许很久的时间你在这两端徘徊，但是何不让自己有一个机会谨守遵行他的话语？让我们看看，当你守安息日按照他所吩咐的做的时候，是否有神迹随着你？当安息日的晚餐，你是主宴席的晚餐，你是高贵的，你是被他邀请进入他丰盛一同坐席，何等大的尊荣， 胜过世上的一切。我勉励你，试着在安息日按照他所吩咐的享受他的安息，喜乐在中间，尊敬他的安息日，只是他的安息日，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耶和华的安息日。神说他会用雅各的产业养育你，使你成架在地的高处。我感谢神，因为他将他的话不但说出来，他还写下来，当做一个证据，成为你我祝福的泉源的证据。也愿你我一样享受在其中。感谢。Hazak, Hazak, Leni Haz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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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i Hazak。我们一起说 Hazak, Hazak, Leni Hazak。要变得刚强，变得强壮，使我们变得更坚强。这是在约书亚记，我们知道神一再的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 Hazak，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愿这句话一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生活鼓励自己的一句话，无论我们往哪里去，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比努沙巴沙曼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一再的激励我们，主，你要我们刚强壮胆，没有惧怕，因为你吩咐我们要谨守遵行你的话语。主，我要向世人说，我已经结婚，我已经戴上了安息日的婚戒，我谨守遵行我神的话语，不偏离。或有软弱，但是你勉励我们 Hazak Hazak Veni Hazak。 主，我们要刚强壮胆，不惧怕，因你与我们同在，这是你的应许，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日。主，谢谢你，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听的讲的，主，我们都刚强壮胆，没有任何的惧怕。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门。